そう。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就是成长，那刚好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那我就用新人在恩典中成长做一个总结。新人在恩典中成长做一个总结。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只有三节啊，我们先读第一节。来，好，我把它这个，等一下，有一些是。把它 underscore 下面划线，划线的就是那个重点，基督里新造的人。然后呢再念第二节，来，那这一段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十三节，那同样的，我把它成全圣徒，基督的身体，那这些是重点。那这个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就希望我们一开头读的时候就有个印象，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圣经上常常说很多事。他说看不见的是永远长存的，像基督的身体是看不见的，但是是永远长存的啊。还有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教会不只是来做事的，若是我们从做事做人能够体会自己的成长，那是心意。哦，忘打开。现在有，好，现在有，所以这个成长的标准是以耶稣基督的身量跟他在世界上展现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会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成长的一个标准，就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以前认为有益的，如今当为有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个是他人生的目标。好，最后一段，这个是说到教会我们彼此的关系。假如说我这个人很有成长，但是我对别人没有恩慈的话，那个成长可能不是真的。这很容易的，这些圣经的这些教导跟经验是非常简单实际可以体会到的。我看到别人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心里没有一个高兴的感觉，没有一个觉得哎好久不见，只觉得怎么又是你呢。那时候我们的成长是有问题的啊，这很容易，是不是很容易啊？绝对不是很深的道理，但是是非常需要很深的生命来体会的。好，就是这三节，再重来一次。第一节开始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重点是基督里的新人，对，那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然后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十三节，讲到成长，最后 三十二节讲到彼此。那今天就是从这三点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做个祷告，求圣灵帮助。天父，我们再一次欢欢喜喜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座前，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侍奉敬拜，学习领受天父你从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这是何等值得庆祝，有何等美丽，有何等丰富的人生。主，你没有离弃我们，高坐高天，你亲自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与我们亲近，体会我们一切的痛苦，然后赐给我们属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从我们实在思想不通，也思想不透这其中许许多的奥秘，但是帮助我们今天安静在你的前脚前，像玛利亚一样再一次领受主你自己的丰富。听我们众人祷告，也纪念普天下在各地聚会高举耶稣基督名的地方，也纪念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外旅游，主你照样与他们同在，通过旅游休闲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人际关系有更深的体会。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看过一个统计啊，说这个沮丧，英文叫 depression， 说这沮丧的程度，沮丧的人数，最到这个长假，像这 Christmas New Year 这长假，一共十天长假，他们就在统计在这个长假里沮丧的人数跟程度，你们猜是比平常多还是比平常少？多。哎呀，你们都知道，很奇怪的，大家都在平常忙得很厉害，就等着这个长假来，对不对？长假来应该是高兴得不得了，出去玩就出去玩，在家睡觉睡大觉，碰到亲戚朋友好久没有见，哈。Life supposed to be perfect， 在这个长假里，是不是？但事实是相反。亲人团聚，一个人在家里会觉得非常孤单、郁闷，就急，然后急着出去找朋友。找到朋友了，或者是亲人从远地回来了，应该是不孤单了，但是有的时候孤单不只是时空的因素，不只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孤单，常常有很多人都同意，最大的孤单，比较深的孤单，是在一屋子的人里面，但是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那个孤单是非常辛苦的。还有碰到亲人的时候，当然是带来哎呀好久不见，当然想念了。我在杭州的时候跟那个18岁到22岁的小孩子跟他们讲这个教会历史，他们讲教会历史，我就跟他们讲教会历史最大的信息就是恩典。哇，他有个小孩从他小的要教会里，他到网上背了一大堆，上台就我还第一天上课，他说我来可不可以分享，他分享半个钟头，把他所有都分享在黑板上，都是时间地点做什么事情。我们人就会这样，我们人常常就是记得时间地点做什么事情。但是后来我上课的时候，我说我们头一个钟头先讲你们，请你告诉我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我们大家彼此认识。我说这是教会历史，你我就是教会历史。然后学我最后上完最后一天课，我跟他们 hug， 尤其是男生啊，不要你 hug。 后来最后一天晚上走的时候，那几个男生排队流着眼泪就要来 hug， 他说从小到大我不记得被我爸爸 hug。这是教会历史，教会不是个空洞的名词，不是组织，不是会章，是你看到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要跟他 hug？ 还是说 not again， 又是你？为什么亲人在一起会造成郁闷？我们才发现我们是这么不一样，连出去游玩想干的事儿都不一样。本来是很兴高采烈，两个人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一点趣没有，因为他要游泳，他要听音乐，他要在家聊天，三个人在一起，三不搭档，整个一天都破坏，还不如不见好。远距离的伤害比较小，等到近距离，哎呀，开始聊天了，把心里话讲出来，对方一句话，这算什么？这 scar 要带不了多少年。所以我们很怕跟人家靠很近。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让我们想想，到底是别人有问题呢？这我为什么讲话每次都这样？为什么每次这个人讲话都是这个态度？为什么这个人每次都不讲话？到底问题是别人呢，还是我？或者问题只是看法不一样呢，还是有更深的看法？一般人通常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是问有这个人有没有问题，那个人有没有问题。我们很不容易，很不愿意被人说有问题，是不是？我都没问题，都是别人问题，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是圣经怎么看？圣经不看有没有问题，圣经是看义人和不义的人。什么叫义人？就是完全人。谁是完全人？耶稣基督是完全人。这是为什么圣诞节的意思，耶稣必须来到世界上，他不只是神的儿子，完全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会饿，会渴，会沮丧，会忧愁，会烦恼，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沮丧、忧愁、烦恼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怎么面对这些情绪，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所以为什么说完全的人是要从耶稣身上看，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除了去 shopping， 除了去跟亲人在一起外，我们要常常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包括你最佩服的人，也不能成为你的模范，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说他分义人和不义人。什么叫不义的人？或者是罪人？罪人不是法律的罪人，到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自主的去想法律上的罪。圣经上的罪是说行为不够善，还不说，他是说到里面的欠缺跟破碎。欠缺破碎我用两个大家能够体会，一个叫骄傲，一个叫嫉妒。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在公司里今年升级，升到我了，没升到你，我觉得非常高兴，高兴到一个地步，觉得 what deserve everything， 所以我看你我就很怜悯你，我很可怜你，那个叫骄傲。什么叫嫉妒？反过来，我跟比如说我跟关弟兄同一个，今天升级升到他，没升到我，那我以后一个月每天跟他上班看他，我心里就不舒服，那个很自然的不舒服。本来以前我们俩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 hug， 现在他升级了我没升级，见面已经很可已经不容易了，打个招呼很勉强，他从这边来我从那边去，这叫嫉妒。这些东西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杀手，不但是人际关系杀手，造成我们自我心理的极大障碍，让我们觉得人生看别人看自己非常大的害怕。
这是圣经上说的义跟不义。所以圣经上问有谁是义人，有谁是不义的人。 The bad news， 圣经答案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除了耶稣以外，包括我们今天在做的。所以这个经文请你们念，大家念一遍好吗？来，这个是 bad news， the bad news 不需要停太久，我们看怎么办。 the good news， 好，这个是 good news， 它23节是 bad news， 24节就 good news。 我觉得神的好意是不能想象的。我们一起读24、26，来，第一，这是恩典，跟我们人所做的没关系。第二，白白称义。第三，是要信的，接着耶稣的血，信，说的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信什么？信耶稣，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是信，所有圣经中说的信的都是看不见的事情，看得见的事情不需要信的。但是圣经上反反复复提，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有的，永久的。信是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的信可以产生看得见的结果。这是等一下要说的。好，这是 good news。 good news 就是说是信心，是恩典跟信。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得到那个好处，或者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没有受到惩罚。这个想法，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非常辛苦的，我想对西方人也辛苦。我们把我们的自我价值建立在我自己看我自己的好处身上，但是圣经要重新建立我们自我价值，从哪里开始？是从恩典开始。到现在你们觉得恩典，哎，好吧，就算了。你想想看，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哪一个人是信主的时候就觉得我今天真的努力努力努力到一个地方我够好了，所以上帝突然接受我？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每个人信主都是觉得自己本来还不错，还觉得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到一个地步实在没办法了，我真的不好到一个地方，只有靠耶稣他的恩典或得救，这个叫恩典。你今天讲，你今天觉得你够好的话，你立刻在恩典的外面。等一下我再继续这个。好，这次是 good news， 可是我们要看今天的现实。现实，上礼拜天我去一个小组，我们读罗马书，就读到第4、第5章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好的问题。他们说，那我今天已经信主了，那我是不是义人呢？我是义人还是罪人？我今天信主，我是义人还是罪人？当然答案不太难回答，即使你信主，这今天我们这一屋子人都是，即使都是信主，我们中间还是没有一个义人，对不对？因为世界上只有有史以来只有一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假如我们今天还是罪人的话，我们只是继续犯罪，对不对？然后继续蒙恩典，那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那天查经晚上大家面对的问题。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发现这个想法观念让我们很多信徒不能往前行，因为看见自己做不好的时候，哎呀，我还是罪人。那看见别人，然后第一个反省就是说，我是罪人，那别人也是做不好，所以我们大家还是罪人，只不过蒙了恩典而已。这是罗马书第 三章、第四章，但是你没有进到第六章。六章，我觉得很多人的基督徒生活停留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说蒙恩的罪人，我觉得好可惜。因为那个蒙恩的罪人代表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没有改变，我们还是罪人。你看罗马书第六章，他我们刚刚说，假如我身份没改变的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犯罪，让神的恩典继续恩典嘛。但是他说，保罗说什么？断乎不可。你记得这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开头的几句话都是非常非常神学性、教育性、灵命成长性，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keyword。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命必须要在这些基要的概念上要转过来。第一个，断乎不可，他说你不可以继续犯罪让恩典增加。为什么？为什么？他下面告诉你，他说因为我们借着洗礼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是父神从死里复活一样。好，我请你们再念一遍，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罗马书第六章一到三节，然后四节是关键性的，把我们从原来那个旧的思维方式蒙恩的罪人里面带到一个新的状况里。请一起念来。所以再来，所以他这边说几个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那个旧人怎么样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那死了，那我是谁呢？我们常常骂人家死人死人，我们中国人不喜欢骂人死人吗？你死人呐、啊！我常想骂的好啊，因为我的人是死了，但死了就不是了事了。他死了以后怎么样？他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个受洗啊，不只是一个仪式，他是把他放在水里的时候是说这个人死了，起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新人。所以中国人那个骂人说死人死人，假如人只是死的话，那就是变成骂人了。但是死了以后有一个新人出来，那就不是骂人，那就是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的新的一个思维观念，不是蒙恩的罪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就是这么回事，讲来白讲，这是落入那个错误的想法里才这样讲。今天在保罗给我们一个第六章开始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观念里，我是一个活的人，这个叫新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还记得吗？刚刚念的，记不记得？我们一起来背一遍好不好？若有人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不是死人啊，是新造的人，就是什么，你过都变成新。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死人死人已经过去了， 今天活的是一个新人。上海有个教会，就是这个 DCT， 就是众圣徒 DCT， 他们到全是欧洲、中国、美国做了营会以后，很多人回上海，那有一半的人就建立一个教会，现在有三四百人。他们那个教会名字叫新人之家。他们提醒自己，我今天不再是那个死人死人了，以后你再骂我死人的话，我就说没关系，那个已经死了，我是新人。这个必须要转过来，要操练。下面就是讲怎么操练。第一个操练就是要信，第一个知道和信。我们可不可以操练知道和信？什么叫知道？知道就是说这个意念、这个想法要胜过我以前所有的意念想法，我以前有这些都不算数。这个我没有时间给你，我在这里慢慢解经。这个知道的意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次，但在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里面几个知道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要把以前所有的都把它拿走，把旧瓶子里面的旧东西都给它倒出来，要把那个新的知道抓住。知道什么？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但是旧人死不是说旧人没有影响力，因为我们生理上会有习惯性。但是知道，举个例子好，当夫妻关系里，当你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我当然我记得我跟桂英，我们刚结婚头一两年，我们结婚头一两年，我记得有一次吵得很厉害，我都忘记为什么。但是当时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假设没有上帝的恩典和知道和盟约的话，我们就会以那个为以后人生下吵过架的婚姻的一个基石。吵得这么厉害还怎么能够见面？但是因为知道就是说这个只是反常，我们在主里婚姻的盟约是胜过这个，我们很快和好。那今天在我吵什么我都不记得，我今天常常要跟顾云说，你就是这样，我想不出就是什么事情都记不得，就是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可能记得都是好事情。就是说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选择在新人里去看，就会数算主的恩典。要选择把那个过去不好的放下，那叫舍己。假如这个都没有的话，你不可能跟随主的，带了一大堆包袱，你怎么跟随主？你婚姻关系也不可能好的，因为他过去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你记他一辈子的。这个连还谈不到饶恕了，就是我们整个的知道要把它改过来。没时间，正好讲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信，信就是看还没有发生的事。你们晓得我们2016年要花很多时间到北美华城去帮他们忙，其实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相信那是美好的选择，因为上帝开路，用很清楚的方法把我们带到那里去，而且看见上帝在 OCC 有很清楚的预备，差遣薛牧师来负起很多帮助协的责任。看到这些也不能保证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手是好的。这是我们人生活的两个宝贝的武器，不 不是要跟太太说你要向我证明你要怎么怎么好，那个就是落入救人的那个圈套。对上帝说，我未来是你要向我保证，上帝不可能向你保证。上帝找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乡和父家，这一句话他有没有问上帝打个 保票以后会什么？没有。人生对过去要知道，过去都过去，而且过去是要从恩典的角度看过去，对未来是要用信，信谁？信上帝会保守。这两个没有的话就没有了。你想，我还觉得我是罪人，只是蒙恩而已。我们这教会都是罪人，大家都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坏得不得了，只是蒙了上帝恩典。你说这个教会怎么会好起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这救人已经过去，然后每天操练这个。最后，所以啊，我们看耶稣好了，我们看耶稣怎么面对当时的人。我常常读路加福音，我觉得路加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人，他几句话把故事通通点明。从路加福音十五章开始，就是整本 你看啊，四福音书主耶稣提到最多的人，最多的人你猜是哪种人？他提到最多，四福音里面四个作者提到最多的人是哪一个？这是跌破你眼镜。我们以为是提到哎呀玛利亚爱主的人，没有，门徒没有，提到最多是文士法利赛人，不晓得提到出现多少次，反反复复。而且耶稣基督很多讲道都是对他们讲的，比如说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么有名的故事，托尔斯泰说全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可是那个故事是说给谁听的？说给文士法利赛。因为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怎么说，我念给你们听，他说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英文说 get around him， 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文士私下议论，这是不是像我们私下议论？议论什么？耶稣接近罪人呢，还和他们一起吃饭呢。然后耶稣就说话了，说给谁听了？说给文士法利赛人，也说给那些罪人和税吏。我们中间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罪人和税吏，一种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当我们开遇见耶稣的时候，通常就是这两种态度。我们今天虽然救人已经死了，但是我们的态度上还常常有这个危险，我们会一直走文士法利赛人的态度，或者走税吏罪人的态度。税吏罪人是当时社会觉得不好的人，是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好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有出路走。最好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这个故事我讲给你听。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税吏长，他叫撒该。这撒该个子很小，他听说耶稣要经过，他就急急忙忙的跑到耶稣要经过的地方，爬到一棵桑树上，在那里等耶稣。等到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抬头看着撒该说，撒该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撒该就急急忙忙下来，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然后众人却说，你看耶稣进到一个罪人家去住。耶稣看见这个罪人的时候，他的态度不是说你这个可恶的撒该，你讹了这么多钱你还不给我悔改，没有这样。因为他接近他， 他不但接近他，他怎么样？他要住在他家。你看这个撒该，他没有因为耶稣的公正、圣洁、毫无瑕疵而感到羞耻到一个地步，不敢见他，没有。他晓得那是他可能唯一的出路，他带着一身的污秽跑去接近耶稣，这叫恩典，这叫奇妙的恩典，这叫一个奥秘。一个为什么满有罪的人碰到一个完全圣洁的人肯会去接近他？因为那个人身上有恩典。在新约的故事里反反复复出现这样的故事，不是罪人跟税吏本身有什么好处，是他们体会自己没有路走的时候，体会耶稣可以接近他们，这叫奇妙恩典。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差，但是我们一看别人比我还差，我们所有的恩典都没有，我们所有的路都关上，我们立刻变成法利赛跟文士，开始指责别人。你看耶稣跟撒该，不晓得他们那天说了什么，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耶稣接待撒该以后，撒该就说，我把一半的财产给穷人，我讹诈谁我还他四倍。他把他所有财产都给了主，因为他的整个的人得到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的价值远超过他手上有的财富，那个叫新造的人，不是靠打、靠骂、靠指责、靠表扬出来的，而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反反复复的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体会我所有的公义在他面前，若是从他来的，那就是值得我感恩的，否则只是一块破布而已。所以这个就说到新人跟旧人，就是扎基亚的故事。上帝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方法。这样说不代表成长就是一帆风顺，相反的，相反的，成长必须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因为那个旧人的影响力一直到你死还在。这就是加拉太书5:23说的，你若顺着你的情欲撒种就收败坏，顺着圣灵就得永生。所以你这个挣扎的人生是必须的，就是因为这个人生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挣扎，每一次的挣扎都是因信，本乎恩，因着信，都必须是在恩典里，都必须体会耶稣基督他是审判的主，但他今天暂时不审判，我可以来到他面前，此路敞开，看见自己的真相，才能回转。每一次最难的不是看见别人的状况，最难的就是看见自己的真相。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我真是最温柔的人，可是讲这话的人别人不一定同意的。我常常听到人说，我真是最勇敢的人，可是我觉得这别人听到他讲也不一定同意的。我常常听到人说，我是很有耐心的人，这话讲出来可能也有很多人不同意。问题是到底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没有办法自己知道的，你除非像圣经说的在光中得以见光，像约翰福音1说的，他说这耶稣是生命的光，这光照在黑暗里，我们人里面没有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一片黑暗的，看不太清楚的。只有当神的恩典的光照来的时候，你才敢看看，否则你看了会吓一跳，对你自己没好处。只有在这个恩典的光中照一下，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恩典的光。好，这个就奥古斯丁是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等等等，但他最对世界上世人最大的贡献就写了一本叫做《忏悔录》。 那忏悔录的意思不是说他每天说他做错什么事，中文犯错了。忏悔录意思就是他回转路，应该说是回转恩典之路，回转恩典之路。他反反复复讲，成长的过程就是回转恩典之路。回转的开头是他被圣灵的光照到，他说啊，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回转。回转什么？第一回转就是看见我里面有的好的部分，有的部分那是因为神光照的，然后也看见里面不好没有的部分，因为我还在黑暗里。那个就是旧人的影响力，新人跟一个人是罪人，跟新人最大的不一样，罪人是活在上帝的 mercy 和偶，因为他不常靠近上帝，所以上帝给了很多很多恩典他不一定晓得，偶尔晓得一点他会觉得自己是罪人。我觉得很多人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是偶尔有恩典的罪人，应该反过来变成说我们是新人。当时当那个旧人的影响力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需要很快的被神的光照，然后能够很快的接受神的恩典，回转转过来，主要是为自己，主要是看见自己的缺失在哪里。这个是我打了波罗城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讲福音。对奥古斯丁，他一生呢，他说：“上帝，你创造我，不是为了要去公司做 CEO， 不是为了去大学做教授，不是为了去做画家，说什么这些都次要。他说你造我主要是为上帝的缘故，让我可以跟你有好的关系。他说若是我的心不能够在上耶稣基督上帝的怀里得到安息的话，我永远没有安宁的。你今天人际关系有问题，你自我价值形象有问题，需要再一次回到新人，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接受他无比的爱，细腻的照顾，仔细的光照，看到我们哪些部分一点一点需要被改变过来。时间不多，好，最后就要讲这个。那教会是什么用的？教会就是耶稣不在，他现在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是他的身体，在他的身体里，我们需要尽彼此恩慈相待的原则，让我们的成长过程不这么痛苦。婚姻是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而不这么痛苦，家庭是让我们体会如何配搭，面临困难的时候当然有痛苦，但是不这么痛苦。可是我们常常都反过来，婚姻里就痛苦一大堆，家庭里痛苦一大堆，教会里痛苦一大堆，因为没有体会新人是活在恩典里。恩慈相待，接纳，我今天不讲接纳，我接纳上次讲的很长很长。饶恕，向上帝饶恕我。最后要讲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你觉得路加福音十五章讲浪子的故事，你觉得主角是谁？你觉得主角是谁？晓得我在说什么吗？晓得啊、哦？你们觉得主角是谁？啊？
父亲
啊！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很容易说那个主角是浪子。那有没有人会觉得主角是浪子？也有啊。里面有几个人物？有几个人物？两个。三个啊，父亲、 大儿子、二儿子，还有很多配角，还有很多龙套，对不对？很多什么妓女啊、那朋友啊、仆人啊，都是龙套，对。那主角三个，我觉得在我人生不同阶段，我看见不同的主角。我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主角是谁？是小儿子，因为我就是那个小儿子。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去跟妓女去什么浪费，也没有钱，但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我小儿子？因为我觉得我的道德是虚伪的。很奇怪，我不是觉得我在师大附中念书成绩很好，哎呀，刚好今天报考天国录取，不是这么回事儿，是觉得自己不好，然后被赦免了。啊，通过谁来赦免我？通过那些带领我的弟兄姐妹，他们看见我也有很多虚伪不好的地方，也可他们对我这么好，然后体会到天父跟我对我更好。我看人，我是小儿子。很长，后来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才发现那个主角是父亲。那个父亲不需要去，因为他不去勉强那个儿子。我们常常是勉强别人，你该这样做，你再不这样做，我怎么样？我不这样做你怎么样？我也想不出来，脸色不好，对你发脾气，完全没有问题。我们看见那父亲对那个小儿子，他在那个家门口等他，而且他对着小儿子有信心，相信他尝过恩典的滋味，他有一天会回来。他终于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是他在那个吃那个猪槽里吃猪吃的康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那个叫恩典，那个叫知道。我们刚刚不说知道吗？我知道我还没有回家，我这个救人这个生命到此已经 over， 因为我只要回家就有新的开始。每一次灵命复兴都是从那个同样的步骤，你一直觉得你还不错的时候，你灵命永远下降。我永远觉得不需要学，所有的课我都会了，所有事情我都懂了，I don't need people. I don't need to teach me. 永远下降，觉得自己不够不行的时候，那就看见主角是父亲。等到我灵命成长，碰到难关的时候，我才发现主角是大儿子。那个小儿子出去不知道跑了多少年，对不对？大儿子有没有出去？没有出去，享受天父一切的荣华富贵和恩典，对不对？但是他小儿子一回来就发现他心里没有平安喜乐。他为什么没有平安喜乐？不晓得，但是有从他的对话里有个很简单，就是没有公平嘛。父亲，你不公平，这个把我们带回义人跟罪人里面。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们的公平就是好人坏人有问题没有问题，是不是？但是真正的公平是圣经说的义人跟罪人。所以这个大儿子一讲到公平的原则的时候，他只有两个路走，一个是回到以前自我中心的那个我是好人你是坏人，或者回到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好人，两个都没有路走。回到那个公平不公平里面，而没有看见这父亲该跟他怎么讲。他说，儿啊，你与我常一起同在，我所有的怎么样都是你的。这个儿，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得还不算，死而复活，他是活的， 反问，这个哥哥他没有死，对不对？但是我都 questions， 我觉得那个故事没写完，那故事应该问大儿子，你是死而复活吗？你还是只是有德？我再重说我的问题，我觉得那个主题可以是大儿子，要问那个大儿子，你跟父亲在一起这么多年， You got everything， 你得了吗？但是你是活了吗？ I don't know。 假使他活的话，他是活在那个旧人里，活在那个自以为是审判别人里面，他没有活在恩典里面。活在恩典里不是说是非对错不分，绝对不是，但是晓得我的是非对错是有偏差的。我求上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对自己不会 too harsh。 哎呀，这么事情做这么糟，只要我尽了力，在神面前有无愧良心，我不会对自己 too harsh， 因为我求的不是我的国我的义，是上帝的国上帝义。上帝的国义在这个不完全的人间，只有通过恩典可以存在。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结论。最后两个礼拜以前，刘志远老师来这边教语文课，北美华人教会议题，他讲一个比喻，真是我听了我真觉得真是心里受感。他说，你晓得吗，世界上有两种约，一种叫合约，一种叫盟约。我觉得还只是 play of words， 那合跟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对中国人来讲啊，所有东西都是合约。结婚你做错我就得骂你，合约嘛。你有婚外情我就给你干，这个都是没有不对的，因为合约是这个意思嘛。我记得我以前一个在教书的时候，有个朋友，他犹太人，他晚上跟太太跟他一起睡觉，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两个合约很好，说为半什么事都要两个人一起，半夜孩子吵了以后，他说他们俩一起，我就跟他说 你起来有什么用，你也不会，你也没有奶，也不，他说我太太孩子一吵就踢他一脚，他就是为什么，他就起来把孩子从那个 crib 里抱到太太里面让他喂奶，然后太太喂好奶再踢他一脚，他就把他送回去。很多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你不做你的部分我就给你干，要不然我吃亏了。我想着后来我有学生就问刘老师，那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立约啊，你要遵守我的什么约我就祝福你啊，不是这样啊，那你不遵守结果很多灾难就发生了，不是也同样吗？后来刘老师说，我觉得讲的对，他说当时西乃山之约有一半是合约，那他是说你要遵守，但是还有另一半你没有看见是盟约。哎，我们说盟约什么意思？盟约就是爱的关系，讲白了，所以你对方没有做到我替你去做。我们都在找盟约，你是不是？我们希望我的丈夫，我做不好的地方他都说没事儿，我做好的地方拼命拍手，所以他做不好那就不行了。你说丈夫你怎么可以做不好？同工一样，我做不好的地方我就希望哎呀大家包容包容，别人做不好就啊，这怎么可以做不好，这个大家都要团队关系，就是你一个人做不好团队都完蛋，到时候我们是这个态度。他说你看旧约，当以色列人违约的时候，上帝一次一次派先知去挽回，派摩西，派约书亚，派撒母耳， 去挽回他们。有的时候有挽回，少数人被挽回，多数人还是不管。最后犹太人完全跟外邦人走了，旧约的先知一个一个去。所以那时候做旧约先知很辛苦的，动不动要被打死，因为就说挽回的人话，人家不高兴的。但是上帝有没有不拆？没有。我最同情的就是耶利米，哎呀，怎么这么辛苦？但是那是代表耶稣基督。最后福音书讲到原主的故事，还记得吗？那原主派他的工人去收猪，那个住户怎么样？哈，就把他杀了。最后他派他儿子去收猪，那个时候这儿子刚好把他杀了，这个原主就是我的。没有想到，这是讲到神勇士的计划，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一次一次一次，最后 Christmas 耶稣基督自己来，没用，照样把他钉十字架，没关系。这十一个不成器的使徒把他们变成去围环回转，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他们一个一个死，没关系。历世历代Ignatius, Polycarp, 一个一个先知、教士、教父送到马里顺、戴德森，那个全匪之战的时候，一百几百个西方先教士死在中国，没有一句话。为什么？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这叫盟约。你想，今天家夫妻两个人都是盟约的话，这婚姻绝对越来越好。问题是，假如一个人盟约，一个人是合约的话，一塌糊涂；两个人都合约的话，不会一塌糊涂，早就分了。所以今天离婚一点不稀奇。家庭同样，两代关系，假如没有盟约的话，非常辛苦。早晚分散，最后为分财产打了你死我活。教会同样，假如只是靠合约契约的话，早晚痛苦，痛苦指数到某一个程度就非常非常不值得，必须是盟约。盟约从谁开始？当然从牧师开始嘛，当然从长老开始嘛，当然从执事开始。今天当选执事开始心跳，从你开始。假如你自己不愿开始的话，请你多花时间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你晓得我们以前很多事是无知不幸的时候做的，所以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死，相信我们的新人与主同活，恳求圣灵继续用神的话来对我们述说，我们的前途在基督里是光明的，是圣，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是圣洁毫无瑕疵，帮助我们转过来，会从自己开始求主来改变。所以我们把明年这一年仰望到恩主手里，为 OCC 的前面的道路，主你都知道，我们求你自己在众弟兄姐妹中间，让我们体会，若是我们能够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像主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这就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这就是福音爆炸的地方，这就是吸引许多人来归向你的地方。听我们祷告，愿耶稣基督你得到所有的称赞和颂，称颂和颂赞，奉耶稣基督名，阿们。